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以赛亚书的概论。刚才我们提到了以赛亚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圣洁，那以赛亚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耶和华的义仆，或耶和华的仆人，那个主题对吧。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然后以赛亚书第52章53章就更明显了，那里提到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且成为至高。你在这个概念当中你是很惊奇的，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好，思想一下当时的时代，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最低等级的人是谁？
奴隶。
仆人。仆人这个概念，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哈，一个词哈，压根就是一模一样的事。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最低等级的就是仆人。有没有人说仆人行事有智慧，仆人高升，仆人至高，仆人这个洗净国民？这个对当时的人太惊奇了，你知道吧。因为他们会在当时的这个世界观当中，是谁能够高举有智慧，谁能够这个洗净许多的国民，或者让许多的国民得暴足？君王。君王在当时被称为这个父，你知道哈，君父。君王在当时也被称为主，就是君王是主人，君王是父，君王是这个一切的赏赐来源祝福的源头，君王是智慧的源头，君王也是荣耀的源头，对不对？在当时。但是你知道以赛亚书不断的说，看哪，我所拣选的仆人，他要做这一件原本君王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他说看哪，大卫要做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不惊奇。但如果一旦他说这一位仆人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件很惊奇的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耶和华的义仆，耶和华的仆人这个概念就非常的突出。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耶和华的义仆，耶和华仆人的时候，我们脱离了原初的语境，我们会说啊，耶和华的仆人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身份，对不对？事实上在当时的听众的耳中来讲是大为惊奇啊。所以以赛亚将一位位格化的形象放到了被掳于复兴的主题当中，这个位格化的形象就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所以罗伯森这样说，在只有在国家层面的被掳和复兴的语境当中，这一个仆人的形象的意义才可被理解，因为他将以色列具体化的表现出来了。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在被掳当中是不是一个仆人的形象？万物中的万国当中抛来抛去，是做奴隶的，去巴比伦不是做王的，去巴比伦是做奴隶的，对不对？是巴比伦去，是去受苦的，是去受羞辱的，是去承受咒诅和审判的，对不对？被掳的形象，仆人的形象，整个以色列国都是奴隶的，仆人的形象，对不对？然后上帝对以色列民说，将来这个仆人要被升为至高，要被复兴，要归回，要重新蒙祝福。哦，你突然发现在被掳于复兴的语境当中，耶和华的这个仆人与以色列的命运是同步的，同频的，对不对？以色列被掳，以色列被咒诅，以色列被羞辱，以色列失去一切，像一个仆人。但这一个仆人将来被复兴，被升高，被归回，被祝福，哎，耶和华的那个仆人也是如此。所以耶和华的仆人的形象与以色列的整个命运同步同频。为什么？因为他要来代替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未来与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息息相关。问题就在于以色列怎么回归，怎么复兴，怎么得祝福，就是这一位仆人受苦，借着受苦被升高，于是以色列就被复兴。再说一遍，是借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借着受苦被升高， 就好像以色列被掳归回一样，经历降卑也经历升高，经历死亡也经历复活。所以耶和华受苦的仆人这一个的形象，后来在那里又与哪一个形象联合在一起了？大卫的苗裔，大卫家的苗裔，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惊奇的一个概念。首先他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但是他同时又是大卫家的那个儿子。请注意，大卫家的那个儿子主要讲的是得胜、荣耀、能力、权柄、君王的形象，对不对？但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又是讲的奴仆、羞辱、受苦的形象，而这两个形象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作为大卫家的那个儿子，他要同时经历这两件事情。问大家，为什么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认不出来他？
不像，没有荣耀，
只看了硬币的一面，没看 硬币的另外一面，对不对？只看硬币的正面，不看硬币的反面，只看大卫家的儿子应该怎么样。殊不知大卫家的儿子要为整个以色列民受苦，这一面被他们给忽略了。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再说一遍哈，这点很重要，不是不知道，因为他们也读过先知书呀，而是不想知道。为什么不想知道？
不想接受，
不想接受，不想接受一个受苦的审判的咒诅的信息，只想接受一个盼望的荣耀的复兴的信息，祝福的话，不想接受审判的话，对不对？这个，所以各位，你们在教会当中讲到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弟兄姊妹，有些信息你不是不知道，而是你不想知道，你不愿意知道，而这个才真正扎心。他总是会转化为说，哎呀，这个真理我不知道呀，抱歉，别让他糊弄你。不知道指的是一个理性上的缺陷，知识性的缺陷，对不对？知识性的缺陷不需要被责备嘛，只需要被安慰。但是不想知道就不是一个理性上知识的缺陷，而是指的是心比较刚硬，对不对？不想知道，不愿意知道，是指的心硬嘛。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对不对？耶稣问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约翰是从这个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你知道当时人怎么回答的？
不知道，
不知道。那经文记得很详细，他们都私下讨论了该怎么回答，对不对？我们若说他从地上来的，民众要拿石头打死我们，因为民众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我们若从天上来的，耶稣一定会问我们，这样你们为什么不听他呢？对不对？就显出了我们的不是了。于是最好的回答是不知道，成功的把刚硬转化为无知，对不对？成功的把刚硬转化为无知。刚硬是需要悔改的，无知是不需要悔改的，对不对？小心你的会有会成功的把刚硬转化为无知。你要告诉他你不是无知，你是刚硬啊，这样他就有机会悔改了。不然的话他没机会悔改，他只有机会优秀，对吧？从无知变成有知，这个叫优秀嘛。只有机会变得更优秀，你千万不要让他变得更优秀啊！如果让他变得更优秀，他就有祸了，对吧？让他变得更会悔改啊！好，回到这里来，以色列的这一个仆人，他的受苦与他的能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他的降卑与他的升高，表达的是他的祭司职分的担当与他的君王职分的担当。所以在基督的工作当中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他的降卑，讲到降卑的焦点在十字架，对不对？一个是讲到他的升高，升高的焦点在宝座，对吧？一个十字架，一个宝座，是基督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形象呢，最终指向了耶稣基督，耶和华的仆人。好，第三个，好，第一个是圣洁，第二个是义仆，第三个是新娘。是的，新娘这个形象在几个以赛亚书当中也是非常的突出。新耶路撒冷被称之为新娘，并且她最后要被迎娶，对不对？以赛亚书62章3到5节圣经这样说， 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需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民众也要这样娶你。新娘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这样喜悦你。好，回到一开始我们讲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并且是整个宇宙的统治者和救赎者，所以这里这一位神亲自的来做一个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喜悦你，喜悦你。所以以赛亚说呢，他的百姓要成为神手中的华冠。华冠是什么意思？是上帝所尊贵的、宝贵的、视为珍宝的，对不对？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多好吗？不是，对不对？回到53章那个耶和华的义仆的那个仆人之歌当中，是这个我们才能理解为神为什么这样说。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称呼我们的，因为哪知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对不对？神却将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新娘耶路撒冷的这个新娘的身份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救赎之后的盼望啊，救赎之后的盼望。救赎本身是带来盼望的，救赎本身是跟盼望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先看这三个主题，圣洁、仆人和新娘。圣洁是神，仆人是基督，新娘是教会，是这个当时的整个的新耶路撒冷百姓，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就是整个以赛亚书当中重要的主题。当然以赛亚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我先提这三个重要的主题，你去聚焦这三个主题来思想。好，第三个原则，思想在以赛亚书当中，思想新旧新约对旧约的解释啊，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你必须把以赛亚书放到新约的光照之下去读它，你才能够更好的读得懂它。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原则哈。所以你如何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去读它呢？因为新约对旧约的解释基本上就是我们去解释旧约的标准，对不对？也是我们解释旧约的依据。有的时候你解释不好旧约的时候，看看新约有没有解释过这段经文，如果新约解释过，那这就是标准，因为解经书已经出来了，就是新约的使徒解的，就是耶稣解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序言当中讲过说旧约的先知预言常常有多重应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知道某个预言是不是应验在了新约呢？很简单，就新约圣经如果引用了以赛亚书，回应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这说明那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了新约。但是你去看那个的时候呢，通常新约是会关注双重应验的那个最后应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去读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需要关注那个最后应验，还要关注当时的历史场景的应验。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对吧？当年这个北国以色列和这个当时的哪个国家？我突然忘了，脑子呀。
亚兰
一起联合攻打犹大的时候，你知道当时这个以赛亚曾经做过一个预言，上帝对以赛亚说，这个你的老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然后在他晓得弃恶择善之前，那二王必被贱弃，就是那个二王就废了。什么意思？就是生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到弃恶择善，大概就五六岁七八岁八九十来岁，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那两个王就要灭亡，就要贱弃，对不对？ OK， 在当时这个预言应验了吗？应验了。 所以你必须知道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呢，在当时首先指向在当时真的有一个婴孩出生，真的他在八九十来岁的时候那两个王被贱弃了。所以这个婴孩是一个什么记号？是一个神与犹大同在的记号。神怎么与犹大同在？就是这个婴孩一天天长起来的时候，就犹大就看见了什么盼望，只等这个婴孩一天天长起来，一天天长起来，开始会叫爸爸妈妈了，开始会掌握更多的知识了，开始身体越来越强壮了，突然有一天他能分辨是非了，大概也就是七八岁，八九十来岁，反正具体年岁我们不知道，七八岁大概懂得弃恶扬善了，二王就要灭亡了，犹大就有盼望了，犹大就蒙拯救了，犹大就蒙祝福了。你说这个特别像一个情景剧，对不对？你这个很具体的在给犹大盼望，很具体的在给耶路撒冷盼望。你在这个情景剧之下看见一个更大的命运，就是整当年耶稣基督到来之前，整个以色列国都在罗马帝国之下，都在罪恶、死亡、虚假、糟糕、审判、咒诅当中，对不对？有一天一个婴孩降生了，你说是不是盼望就来了？有一天一个婴孩降生了，是不是祝福就来了？有一天一个婴孩降生了，是不是救赎就来了？所以你会发现第一重的应验跟第二重的应验之间也不是没关系的，就第二重的应验多多少少的是在第一重应验的情景下进行了一个更大的扩展，更深刻的深挖，然后只不过第一重的那个婴孩拯救的是犹大，第二个婴孩拯救的是啊整个世界嘛，对不对？只不过第一个婴孩是一个人可见的一个人，就是说人间的可见的一个人，那个依然彰显的是神与犹大同在的一个记号，神祝福犹大拯救犹大的一个记号。但第二个婴孩指的是一个可见的神子道成肉身，这是他对整个世界施行拯救救恩的一个，不是记号，是一个实体了，对不对？这个婴孩的降生就是一个实体。换句话说，为什么从前那个婴孩能够拯救犹大，是因为这个婴孩要降生，而那个从前那个婴孩其实是一个救赎的影子，或者说救赎的记号，盼望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给到犹大家，给到大卫家，而最终那个婴孩要来做这一件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叫什么？双重应验，对不对？在这个双重应验当中，你还是不要忽略说第一重应验跟第二重应验之间是有关系的，它也不是完全没关系的，它也不是完全跳跃的，虽然有一个巨大的本质的跳跃，但是它们中间是有连续性的啊。再举一个例子，上帝对大卫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你的儿子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那这个当然应验在了所罗门的身上，但是在本质上又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它有没有连续性？当然有连续性，对不对？当然它也有那个断裂性，就是那个跳跃性，所以连续性和跳跃性同时都是存在的。好，那我们思想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啊。你去读九章，你去读十一章的时候啊，保罗曾经引用以赛亚书说，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哎，保罗把以赛亚的预言应用在了基督的身上，对不对？我多说一点哈，其实也不是题外话，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耶稣常常被称为耶西的根、大卫的根、犹大的根？为什么？按我们的理解，是不是耶稣应该称为犹大的果、大卫的果、耶稣的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后来的嘛，根其实是更先前的嘛。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先知书常常用，他说他是大卫家的根嘛，耶稣的根嘛，为什么？跟女人的后裔还真不是有多大的关系。
从他出的
啊，
大卫的那个耶西都是从他出的，犹大。
我知道，耶稣是从犹大出的， 耶稣是从大卫出的，耶稣是从耶西出的，对吧？
这是肉身上的，我说是这个
根本耶稣是根，
耶稣赐了他们王位。
这样跳跃性就有点太大了。当然这个结论肯定没人能犟嘴，对不对？啊，耶稣是这一切的根本，这耶稣是一切的根本，这个肯定是的。但为什么你得想想他为什么叫耶西的根，大卫的根？
是和影子和实体之间的关系。
对，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盟约神学当中，圣经神学当中的影子和实体。就是你知道哈，耶稣当然是大卫家的后裔，就是大卫家的果儿。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当然是大卫家的果子，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连大卫家的王权本身都是照着基督王权的那个实体来的一个影子。我再说一遍哈，基督的王权是一个实体，真的，基督的王权是一个实体，而大卫家的王权是救赎历史当中的那一个，为了指向未来那个终极的基督的王权而在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那个真正王权的影子，当然它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被称为耶西的根和大卫的根，
就是耶稣基督的王权通过这个大卫他们的王权彰显了一下。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来讲，它其实是先有基督的王权，再有大卫的王权，不是先有大卫的王权，再有基督的王权。在时间线上，我们会觉得说是先有大卫的王权，再有基督的王权，对不对？但是在本质的逻辑上，是先有基督的王权，再有大卫的王权。这一点比较类似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起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对不对？那上帝又没有两个鼻子一个眼一个嘴，上帝又没有什么肉身的形象，他怎么能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呢？当然一个解释是，当然人里面有神的某一些的属性，这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这大概是加芬说的还是谁我忘了哈，
葛大卫，
对，是的，葛大卫不是加分是吧？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把亚当造成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样的一个人的样式，而不是一个猴子的样式？原因是因为几千年之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成为这个样式，这是原因。请注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人的样式是大卫，不是，是亚当要成为这个样式的原因。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宏伟大的事情，耶稣基督肉身的这个样式要存到永永远远的，对不对？是不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而上帝的心意当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样式是整个宇宙当中一件非常本质的事情，本质到一个地步，整个宇宙取决于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人就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线上当然耶稣晚于亚当，但是在本质上，因为耶稣基督要成为这个样子，所以亚当就成为人的那个样子。所以亚当是基督的复刻，就在这里。你必须知道哈，不仅人的这一个有心灵、情感、意志，这个里面有智慧、有永恒感、有宗教、有某一些神的属性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连人的这个身体啊，就人的这个肉身啊，都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跟狗不一样的，狗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但人的这个肉身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在这一点上，你可以非常好的破除那种对今生肉身的那种轻看的态度。基督永远都是这个样式了，你说这个身体多尊贵？诺斯替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对不对？你说人的身体多尊贵，尊贵到一个地步，不比人的灵魂的尊贵差吧？可以说人身体的尊贵跟灵魂的尊贵是不是平等的？请注意哈，人身体的尊贵和灵魂的尊贵真的是平等的。哇，这个是很挑战人的，对不对？但是不挑战人，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这就是真的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 耶稣的根，
是因为耶稣大卫耶稣基督是本质，从此出来的这个大卫家的王权。亚当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本质，所以出来亚当的样式和我们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是耶稣是耶稣的根的原因，跟亚当那个是一脉相承的，对吧？逻辑上是一致的。好，第二，耶稣不仅仅是耶稣的根，耶稣还是那一个至圣者。好，第六章当中，先知以赛亚曾经看见了那个他的衣裳遮满圣殿，垂下遮满圣殿，充满了荣耀，对不对？啊，这个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使徒约翰怎么解释的吗？使徒约翰曾经给以赛亚书第六章做过一个解经，使徒约翰的解释是，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你可能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没有好好仔细去思想，对不对？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四十一节，约翰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说这句话呢？我们翻到这节经文啊，对不对？好，稍等一下。好，你看哈，当时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对不对？前面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不信他。他们不信要应验以赛亚的话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对不对？好，这是先知以赛亚曾经发出的什么样的话？咒诅、责备、审判的话，对不对？要让这百姓心蒙有耻，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对吧？是这段话。那这段话呢，当约翰引用完这段话之后，当然指的是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把那一群人和这一群人完全等同为一群人，对不对？好，以赛亚时代的那群人和耶稣那群人一模一样，还是不信，还是刚硬，还是悖逆，对不对？然后四十一节，约翰做了一个注释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里的他指的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这里的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呀。约翰直接把当年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说的话指向了今天的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了，以赛亚在哪里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呢？在第六章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对不对？于是指着这一位荣耀的主说了那个眼睛昏迷的那样的话，对不对？那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对吧？哎，抱歉，是不是
六章十节
啊？对，是不是五十三章？就是下面的话，就是看见完圣殿之后的六章的下面的话，对不对？对，是我没记错，你没记错。就是当年以赛亚看完圣殿的荣耀之后，接下来上帝呼召他让他传道的那个经文，就是说这百姓不会听的，不会信的，不会看见的，对不对？哦，你看，正好应验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此时也是如此。所以呢，以赛亚看见的是坐在高高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的那一位，而那一位约翰在这里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此时耶稣基督虽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许多的神迹是不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的大能？但是他们还是不信，就如同当年上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但是当时百姓还是不信一模一样。所以第三，耶稣基督不仅是那圣者，就是遮满圣殿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还是救赎主啊，这一点很重要哈。因为以赛亚一开头呢，就表明这一位救赎主的到来要来拯救他的百姓，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说呢，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的，对不对？当预备道路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以赛亚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角色，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定位，对不对？施洗约翰当年引用以赛亚来诠释自己，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他很明显在引用了以赛亚的话来诠释自己的角色定位，对不对？那这个角色定位的目的是什么？来彰显出来那一位耶稣基督是应许的救主将要到来。这是在新约当中又一次引用以赛亚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就耶稣基督是应许的救主。然后新约引用的耶稣基督是受苦的仆人，这一点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他描述的是耶稣的事工，对不对？在耶稣的事工当中引用了以赛亚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最后耶稣基督是征服者，是的，最终他是一个征服者，他是一个统管全地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那里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一位耶稣基督将要来审判整个世界。所以新约当中很多的经文都是向我们表明以赛亚在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简单引这几段经文呢，就是从新约当中来看以赛亚如何的指向耶稣基督，这几个形象都在指向耶稣基督。好，最后我们来总结。说实话，你去读旧约先知书的任何一个书卷的时候，你都要跳到新约再来看新约书卷有没有解释过这卷书，有没有提到过这卷书，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帮助你来理解这卷书在救恩历史当中的宏大的那个指向和脉络，这是第一个点。但是第二个点，反方向也很有必要，就是你先了解了这一个旧约的这个情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历史情景，那个真实的那个情景，在那当中扎根它的真实的历史情景之后，你再联系耶稣基督，你再去读新约，会让你对新约的理解更加的深刻。所以先读新约，照新约的光照去读旧约，会让你对旧约的理解更加的宏大。先读旧约，照旧约的情景去读新约，会让你对新约的理解更加的深刻。真的，你就不那么肤浅的说啊，耶稣那句话其实是有旧约背景的，你知道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是有旧约背景的，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知道是有旧约背景的，对吧？你会更深刻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这个就让给我们两条路径哈，这两条路径，一个更深刻，一个更宏大，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诠释整个的这个先知书。好，这就是以赛亚书的后半卷。